大家好，欢迎收听《陈说历史》。旅行归来，恢复更新啊，继续给大家讲历史。前两期节目我们讲了历代帝王庙里祭祀的从三皇五帝到明朝的188位帝王。其实在历代帝王庙里享受祭祀的除了这188位帝王外啊，还有79加1位文臣武将。历代帝王庙的主殿景德崇圣殿主祀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东西配殿从祀历代名臣，像大家熟悉的张良、萧何、诸葛亮、李靖、狄仁杰、郭子仪、范仲淹、司马光、徐达、刘伯温，还有于谦、等等都在里面。我为什么要说79加1位不直接说80位呢？是因为这其中有一位名臣非常特殊啊，特殊到没办法和其他79位并列，以至于在历代帝王庙里给他弄了个小庙单独祭祀，形成了奇特的庙中庙格局。这个人是谁呢？我们后面再说。历代帝王庙里所祭祀的这些名臣的人选和祭祀的历代帝王的人选一样，那不是一下子就确定好了的啊，它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最早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创建历代帝王庙的时候，只祭祀历代帝王，那主要是大一统王朝的开国帝王，不祭祀历代名臣。直到洪武21年1388年，他才下令选取了37位历代名臣从祀。这些人都是谁呢？封后、立木、高尧、魁、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少公氏、太公望、少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胜、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俊、穆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这37个人是从三皇五帝时期商朝、周朝、汉朝、唐朝、宋朝、元朝的大臣中选取的啊，基本上与当时历代帝王庙里祭祀的历代帝王所处的朝代或时期是一致的。这个从祀名单是朱元璋亲自审定过的。一开始礼部成交的名单啊，和这个不太一样啊，那个名单里有赵普、安童、阿术，没有陈平、冯异、潘美、穆华黎。朱元璋认为赵普有负宋太祖，不忠心啊，因此不能从祀，就把他给踢出去了。说赵普不忠，应该是和扑朔迷离的金贵之盟有关。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宋朝建国之初，为了国家长治久安，杜太后在临终前制定了皇位传承次序。宋太祖赵匡胤死后，要传位给三弟赵匡胤；赵匡胤死后，要传位给四弟赵廷美。赵廷美死后传位给赵匡胤的儿子啊，也就是再传回太祖一系。这个临终遗言当初是赵普亲自记录的，而且杜太后还特意嘱咐他不要违背。但是后来赵匡胤即位后，这就是宋太宗啊，关于传位问题呢，他询问赵普的意见。赵普为了讨好宋太宗，让宋太宗不用遵守啊，直接传给自己的儿子即可。所以从此之后，宋朝的皇位就落入了太宗一系。因此呢，朱元璋才认为赵普有负宋太祖，不忠。当然关于金贵之盟的具体情况到现在都是个谜，学界对此也是争论不休。对于元朝的大臣，朱元璋认为安童是穆华黎的后代，穆华黎是元臣四杰之首，非常出色，因此怎么能祭祀后代子孙而不祭祀先祖呢？于是就把穆华黎选了进去，排除了安童。另外既然已经祭祀了伯颜，那就不必再祭祀阿术了，于是也把阿术踢了出去。这个的具体理由没说，不过根据这个口气，应该是朱元璋认为伯颜与阿术都是元朝灭掉南宋完成统一的功臣，但是伯颜是主帅，自然优先选他。朱元璋还指出，西汉的陈平、东汉的冯异、北宋的潘美都是节操与异行始终很好的人，因此也要选进去，于是最终就形成了我上面说的那个名单。大家看这个名单就知道，君臣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也就是说，有的大臣能选进去，但是对应的君主却不一定会被选进去。哎，比如从四名臣里有诸葛亮啊，可是入四帝王里却没有刘备。韩世忠、岳飞、张俊被选入了从四名臣，但是宋高宗却不在入四帝王之列。能被选入历代帝王庙里被祭祀的历代名臣，一是要功劳大，二是要忠心，尤其是后者更重要。如果不够忠心，即使你功劳再大也没用啊。比如赵普啊，为了宋朝的建立与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礼部一开始也选入了，但是朱元璋认为其不忠于宋太祖，就又把他给踢出去了。在朱元璋看来，臣子的忠心是第一位的啊，他选取这些大臣进入历代帝王庙，那就是为了给天下臣民树立榜样，激励人们忠君报国。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这个名臣从四名单，直到嘉靖时期才有所变化。嘉靖十一年1532年，嘉靖皇帝于北京再建历代帝王庙。由于嘉靖时期蒙古鞑靼各部不断入侵明朝北部边疆，民族冲突日益加剧，双方矛盾日益增长。于是在嘉靖24年1545年，嘉靖皇帝接受大臣建议啊，下令将元世祖忽必烈的神位挪出历代帝王庙，同时还撤出了从四的元代的五位名臣：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啊。这样历代帝王庙里的从四名臣的数量就变为了32位。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名单直到明朝灭亡就再也没变过了啊。但是有的学者啊，从明朝崇祯时期太常寺官方撰写的一本书《太常续考》里找到了一个新材料，那就是崇祯时期的历代帝王庙与嘉靖时期的相比，从四名臣从32人扩充到了34人，增加了谁呢？增加了唐代的张巡、徐远啊，这两个人是安史之乱时的唐朝官员，在睢阳之战中以数千兵力抵挡安史叛军十几万人，坚守了十个月，最终保全了江淮地区，保证了唐朝中央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取江淮的财富，为最终平定安史之乱立下了大功。后来城破后，二人被俘，誓死不降，英勇就义。这两个人很特殊啊，因为在当时历代帝王庙的34位从四名臣里啊，包括后来清朝扩展到了79位啊，就这些名臣啊，你去看吧，基本上都是各朝各代里中央级别的朝廷重臣啊，其中不乏宰相啊、枢密使啊这样的顶级高官。但是张巡、徐远啊只是地方官啊，官职也不太高。他俩能被选入，也足以看出明朝的时候人们对他们的功劳、气节、对唐朝的忠心的认可啊。不过这两个人具体是哪一年被挪入历代帝王庙里的，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史料啊，还需要进一步考证。明朝灭亡后，清朝入主中原，当时顺治皇帝年幼，由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多尔衮下令将明太祖朱元璋的神位挪入历代帝王庙，并恢复了对元世祖忽必烈的祭祀，还增加了对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的祭祀。与此同时，这些帝王的大臣们自然也就被选入了历代帝王庙里进行从祀，一共选取了七位：辽朝的耶律和鲁、金朝的完颜宗翰、完颜宗望、元朝的木华黎、伯颜、明朝的徐达、刘基啊，也就是刘伯温。这样历代帝王庙里的从祀名臣就从34位增加到了41位。这里有两点值得说一下。一是当初嘉靖皇帝把朱元璋选入的元世祖忽必烈和五位元代名臣踢出了历代帝王庙，此时的多尔衮虽然恢复了对元世祖忽必烈的祭祀，也选取了元代的名臣从祀，但是并没有完全恢复啊，因为他只选取了木华黎、伯颜这两个人，像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这三个人啊，依然被排除在历代帝王庙之外。还有就是明朝的从祀名臣选取的是徐达、刘伯温，一武一文。徐达没啥可说的，是吧？公认的明朝开国武将之首。可是明朝的开国文臣之首是李善长，那为啥没选他呢？而是选了刘伯温。根据历代帝王庙的从祀名臣入选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忠君啊，其次才是功劳，不难看出。 李善长晚年卷入了胡惟庸谋逆案啊，是明太祖朱元璋钦定的反贼啊，你别管你实际有没有造反啊，反正那个朱元璋就钦定你了，哎，你就是反贼，那自然也就不能入选了。到了顺治十七年1660年，此时顺治皇帝早已亲政，有大臣上奏说，北宋名将潘美虽然有平定南汉的功劳，但是陈家谷之战失败啊，他不能制约护军王申擅离陈家谷口，致使杨业父子孤立无援而死，宋朝也不能再次征伐契丹啊，就是因为这场失败，所以他不应该继续在历代帝王庙里享受祭祀。还有南宋的张俊，三命为将，而一败于富平，官闪沦亡，再败于淮西，黎琼叛命，三败于扶犁，而中原不可复。而且他弹劾李纲杀掉屈端，与岳飞意见不合，还上奏说岳飞想夺兵权。那这样的人怎么能和韩世忠、岳飞相提并论，一起享受祭祀呢？所以也应该把他踢出去。顺治皇帝听从了大臣的建议啊，于是历代帝王庙的从祀名臣就变为了39位。这里也能看出顺治皇帝和朱元璋对这两个人的看法还有从祀名臣的入选标准不太一样啊，朱元璋更加重视臣子的忠心啊，而顺治皇帝呢则是要求你光有忠心还不行啊，是吧，你在功劳上也得说得过去啊，不能有大的瑕疵。当然虽然潘美、张俊被踢出了历代帝王庙，但是也并不能就此认为啊清朝那位上奏的大臣的观点就一定是对的。比如他对潘美的评价啊，潘美那确实要对杨业父子之死、陈家谷之战的失败负责啊，后来宋太宗呢也因此处罚了他，但是要是说因为他的这场失败导致宋朝由此不能再征伐契丹，则是夸大了这场战争的失败后果，过于上纲上线了。到了康熙60年1721年，康熙皇帝开始重新调整历代帝王庙的帝王谱系和从祀名臣，他认为对开国创业和治国守业的君臣都要重视，对从祀名臣中开国元勋居多、守成功臣很少的现状感到不满啊，觉得不公平。最终在康熙61年1722年，礼部官员拿出了调整后的新名单，从祀名臣从39位增加到了79位啊，翻了一番还要多。可惜啊，还没等康熙确认，康熙就驾崩了。即位的雍正皇帝下令立刻按照礼部所制定的名单去办啊，于是赶在年底之前就落实了。雍正皇帝对他父亲所制定的这个新标准啊，也就是对开国创业和治国守业的君臣都要重视，非常认同啊，这与雍正自己身为守成之君，在位期间兢兢业业啊，励精图治的自身情况是分不开的。此后他还亲自书写了历代帝王庙碑碑文啊，这个碑呢现在就在历代帝王庙的东南碑亭里。在碑文里他极力强调治国守业君臣的重要性啊，认为守成名臣比开国元勋毫不逊色，原籍历代名臣一皆穿越钟灵，为时辅佐功赛社稷，得写古功，比诸从龙之宴，何多让焉啊，就是跟这些开国元勋们相比一点都不差。这次历代帝王庙的从祀名臣大扩招，增加了40位，其中大部分都是历朝历代守成时期的名臣。新增加的这些人是皇帝时期的大臣仓颉、商朝时期的仲悔、周朝的毕公高、吕侯、仲山府、尹吉府、西汉的刘璋、魏相、丙吉、东汉的耿弇、马援、三国蜀汉的赵云、唐朝的狄仁杰、宋璟、姚崇、李泌、陆贽、裴度、北宋的吕蒙正、李沆、寇准、王曾、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司马光、南宋的李纲、赵鼎、文天祥、金朝的完颜沃鲁、元朝的布呼木、托托、明朝的常遇春、李文忠、杨士奇、杨荣、于谦、李贤、刘大夏。从雍正时期历代帝王庙的东配殿祭祀40人啊，西配殿祭祀39人，东西配殿的这一共79位从祀名臣就此确定啊，就再也没变过了啊。当然关于这一点啊，有学者有不同意见啊，后面我们再讲。 看这个名单啊，这79位名臣是怎么分布的呢？三皇五帝时期有8位，夏朝没有，商朝有3位，周朝有9位，秦朝没有，汉朝有12位，三国时期啊，只有蜀汉有2位，啊，曹魏和东吴都没有，两晋南北朝时期没有，隋朝也没有，唐朝有13位，宋朝有15位，辽朝有1位，金朝有3位，元朝有4位，明朝有9位。在从祀名臣的选择上，清朝延续了明朝的标准，即以忠君与否作为最为重要的条件，啊，功劳其次。从新增的这些大臣就能看出来，很多都以忠君闻名。清朝统治者选择这些大臣从祀啊，目的就是为了表彰忠臣，包扬忠义，啊，为天下臣民树立忠君报国的典范，希望天下人都向他们学习啊，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对于臣子无条件忠君的强调，背后反映的是君主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加强啊，清朝更加注重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关于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在明清时期的加强呢，这一点已经是学界共识了啊，不用多说。那到了清朝是更加严重了啊，达到了顶峰。关于大臣啊，乾隆有个明观点啊，他认为本朝无明臣，也没有奸臣。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叫明臣啊？他的功勋一定要大到能安定社稷才行，但是社稷要等待明臣来安定啊，这本身就不是国家之福。你看前代的这些大臣们啊，忠良屈指可数，奸佞则多不胜数啊，可见明臣不容易得到啊。我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没有明臣也没有奸臣，为啥？因为乾纲在上啊，我大权独揽，乾纲独断，根本就不会让朝廷出现明臣奸臣啊，这也是社稷之福，就是什么都是我说了算啊，根本不需要你们这些大臣的协作啊，这天下才能变得更好。我们前面说历代帝王庙的从祀名臣一共是79加1位是吧啊，79位呢我已经讲了，那这一位特殊的存在是谁呢？这里揭晓答案。这个人众所周知，家喻户晓啊，是关羽关二爷。乾隆时期在历代帝王庙的西跨院啊，修建了一座关帝庙，单独祭祀关羽啊，加上东西配殿从祀的79位名臣，刚好是80位啊。大家看一下啊，就关二爷自己一个庙啊，那睡的是单间是吧，还有塑像，你看看这牌面，其他79位名臣只能在东西配殿里一起挤挤啊，那睡的是大通铺啊，而且还没有塑像，只有一个神位而已。你现在去历代帝王庙的东西配殿参观的话啊，这些大臣的神位都没有了啊，你看不到了，因为经过了改造，只有肖像和文字的介绍啊，弄成了一个关于这些从祀名臣的展览。清朝的皇帝们对关羽那是崇拜有加，将其视为清朝的保护神，大力推崇，在全国各地修建了很多关帝庙。对关羽的崇拜发展到了清朝呢，已经是登峰造极了。给关羽在历代帝王庙建造关帝庙啊，予以单独祭祀的乾隆皇帝，给关羽的封号是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关羽虽然被封为了大帝啊，但他生前呢，在现实中毕竟不是帝王啊，所以不能进入主殿景德崇圣殿和历代帝王一起享受祭祀。不过以其特殊的地位呢，你把他和其他79位名臣啊放到那个东西配殿里一起祭祀，似乎又有些说不过去啊，于是最后就决定建一座关帝庙单独祭祀他。当然有的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啊，认为在历代帝王庙里建关帝庙的目的呢，并不是作为从祀名臣来祭祀关羽，而是想借助忠义仁勇的关帝来镇恶辟邪啊，起到忽悠的作用。清朝统治者对于关羽崇拜的大力提倡是有着自己的政治目的的啊，统治者呢，他是想让人们学习关羽的忠义精神，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关羽在蜀汉大将和汉统旧臣的身份之外，又成为了古典时期标准的臣子形象。虽然他在后世被尊为关圣大帝，崇拜广泛尤胜帝王， 但是其文化形象的根本基础却并非治世抚民的君道，而是以忠义守礼为基调的臣道啊，就提倡的是他这种臣子之道。最后来说一下关于历代帝王庙的东西配殿的从祀名臣的数量问题。我查阅的不少资料啊，都显示是79位啊，而且呢北京历代帝王庙博物馆的官方展览认同的也是79位这种说法，在雍正时期就最终确定了。不过在我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啊发现有位学者他找到了新的材料啊，认为在同治年间还有一次变化。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陆父奏折档案中找到了一份奏折，是同治四年1865年有大臣上奏，希望在历代帝王庙的从祀名臣的名单中增加周朝的散宜生，而两晋南北朝时期还没有名臣从祀啊，也需要选入一些。根据清实录的记载，一个月后清廷认可了这一提议，不仅将周朝的大臣散宜生批准入庙享祀，同时还把奏折中提到的北魏名臣高允一并入祀。这一点在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也能得到侧面证明啊，因此呢历代帝王庙东西配殿的从祀名臣就从79位增加到了81位，自此再也没有变化。清朝灭亡后继之而起的是中华民国，这标志着延续了2000多年的中国帝制就此终结，民国也就没有必要啊再把清朝的皇帝和大臣挪入历代帝王庙里了。所以历代帝王庙里祭祀的君臣只到明朝。好的，那关于历代帝王庙里的这些从祀名臣就说这么多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